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万众瞩目的特席会6月底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登场，将是美中贸易战接下来的重头戏。 台湾2020总统大选见真章，蔡英文、赖清德电视辩论正面交锋，韩国瑜移师花莲造势，正式宣布登记参选。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9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特席会预料6月底在日本登场，此前碰上了敏感的六四30周年，美台是否借由纪念六四联手打人权牌？我们看到了蔡英文在总统府两度会见名誉人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在六四听证会上表示。 不能忘记中国政府30年前屠杀自己的人民，美国必须展现道德勇气，坚持所有政策都必须与人权连结。美国是否重新将贸易与人权挂钩？台湾是不是也跟着打人权牌？今晚海峡论坛，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当天和蔡英文在总统府会面的陈珀空先生，带我们了解实际的状况。而在另一方面，台湾2020总统大选越来越接近两党初选最后翻牌的阶段了，民进党初选电视政见会辩论周六。 登场，蔡英文与赖清德正面交锋。在此之前，台独大佬连续登报逼宫，加上高雄市长韩国瑜连续2个周末在台北和花莲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蔡英文的连任之路究竟面临哪些严峻的考验？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关键点？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话题。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稍后会跟这个中广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台北的来宾进行连线。不过我们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从纽约透过了视讯连线参加我们今晚讨论的陈珀空先生，他是六四的名誉领袖，也是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珀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 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 VOA China。 好的，美国财长姆努钦昨天是在日本福冈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表示，6月底预定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登场的特席会，将是美中贸易战接下来的重头戏。那么，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这场重要的会面之前呢，是刚好碰上了六四的30周年，美台双方是否借由纪念六四，准备联手打人权牌？ 美国又是否会重新的将贸易与人权挂钩呢？我想先请在纽约的陈珀空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您这个上周进总统府和蔡英文总统会面的情况如何？陈珀空先生，
在六四30周年前夕，6月3号上午，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了我和我们的民运代表团。 那么这个是对蔡英文上任以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因为就在六四前夕，他两次会见民运代表团。那么在5月23号，他会见的是像王丹和方正他们所组成的，基本上以天安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代表团。那么第二次呢，10天之后又会见我们这个代表团，我们这个代表团主要由地方上的民运人士以及专家学者。 作家、教授为主的组成的这个代表团，说两次会见呢都非常高规格。实际上，在六四前夕的这一次会见我们这次更高规格，因为它开放了媒体，那么有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陪同，还有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先生陪同，显得就是规格更高。显示呢，我觉得有几点意义。第一点意义就是蔡英文政府彰显了在六四30周年前夕，台湾的民主价值以及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 因为呢，这个两岸的问题最终来说，表面上是一个两岸的统独问题，事实上也是制度、文明和价值的一个冲突和对立。因为民主，民主派、民主化呢，是台湾的一个软实力，而这个蔡英文。 在上任以来，最初呢，他奉行的是维持两岸、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也就是个中间道路。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不会，他维持两岸现状，北京搞北京的，台湾有台湾的。那么这个两岸呢，这个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他不去主动的招惹、刺激中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就中共并不领情，而是主动的招惹、主动的刺激、主动的进攻台湾，像军机扰台、军舰扰台、军舰就战机过海峡，以及大规模的网络渗透、网军颠覆，对台湾形成了极度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蔡英文政府是可以说是猛然醒悟，因此在这个民主层面上、价值层面上开始大声这个公开的表态。所以蔡英文总统对这个两个民运代表团的会见，就彰显了蔡英文政府的一个政策的调整，就跟美台关系的提升一下，他们跟中国民主运动的这个接近或者是广义上的合作，那么是可以说是针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硬实力啊，打出了软实力的一部分。
嗯哼，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方面蔡英文是在总统府两度会见了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王丹、陈破空等民运人士。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国会举行听证会，并且会见了六四学运领袖伍尔开西等人。那么佩洛西六四当天呢，也在他的推特上重温了当年的这一段影片。因为我们知道1991年担任议员不久的佩洛西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前打出横幅，横幅是写着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那么他也曾为此被驱逐出境。佩洛西后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且经常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他几乎每年都会出席六四的纪念活动。佩洛西在美国国会针对六四30周年举行的听证会上特别表示，不能够忘记中国政府30年前屠杀自己的人民，美国必须展现道德勇气，继续坚持所有的政策都必须与人权来进行连接。那么接着我就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现在看到不只是美国国会的立场强硬，连美国国务卿，也就是特朗普的政府国务卿蓬佩奥也发表了措辞非常严厉的六四声明，对中国人民说英雄般的抗议运动表达敬意，并且谴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暴力镇压和平的示威。那么蓬佩奥还说，美国对中国没有办法因为融入国际体系而走向更加的开放和宽容感到失望。他也抨击中国的一党制政权继续的压制人权。那么我想请你这个评论一下美国国务卿今年这一份非常措辞严厉的声明，还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高调的纪念六四。现在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政府跟国会经常不同意见，但这一次是不是不分党派也不分府院的打人权牌来对北京施压呢？您的评论。
我想刚陈伯光先生也提了很多，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从其实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期间，我们就已经发现到美国的这个两党已经对中国的这种扩张已经开始感到担忧了。所以川普上来以后一连串的这些反中的这个作为，其实也得到两党的这个共识，就像刚主持人所讲的，只是说大家也慢慢也清楚，就是包括像副总统 Pence 之前讲的话，基本上他是希望把中国跟中国人民给分割出来。那现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包括贸易战或者科技战等等，甚至军事冲突，这是比较属于国家层次的行为啊。可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说，中国对于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压制非常的多，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像对这些藏族啦、像或者新维吾尔族的这些打压非常严厉，所以现在必须要开始来注意这个人权、民主方面的这个呼吁啊。所以我想，应该看来这是一个全方位美中对抗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想未来还有一段时间，可能我想美国会在宗教自由、人权自由上来做努力。而这方面台湾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借鉴。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继续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经常看到特朗普政府跟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一次好像两边难得的一致针对中共的人权来进行严厉的批评。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美中贸易战，严发教授认为说现在是整个美中对抗的一个局势。那我们将人权的话题和这个美中贸易战连接在一起，就有专家指出近来美国好像是不断的在打所谓的台湾牌，现在更是关注这个打人权牌，这些其实都是为了美中贸易进入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那不晓得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美国是不是有可能重新的将贸易和人权再次挂钩，尤其是我们现在知道特席会 这个月底六月底即将在日本登场的这个时候，你的评论？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初啊，他无意将人权跟贸易挂钩，甚至无意去太多的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主要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和国力失衡，以及这个全面的地缘政治的竞争。但是主观上如此，但是客观上却由不得他或者是形势。客观上，现在贸易跟人权必须挂钩，因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就跟中台之间的问题一样，表面上看来是一些硬实力的一些冲突，军事的、经济的这些冲突，但事实上它是制度、文明和价值的较量。说台湾跟中国这个存在着这个价值的不同，中国还是一党专政，还是集权，而台湾是民主政体，是世界的一个民主典范。同样，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些问题，全部产生于制度的冲突，比如说中国这个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强迫性知识转让，还有破坏市场经济、补贴国营企业，这都是因为在经济上的中国共产党试图垄断经济。一党专政，它的背后是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由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垄断，导致了中美之间的一系列的问题，四十年的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中美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中共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不让步，那就是涉及一党专政，比如美国要求他全面的开放互联网，他不让步，或者要求停止补贴国营企业，或者要求把这个贸易协定以法律形式确定，中共都不愿意。说这个看制度之争。而且我要补充刚才台湾的情况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今年六四有一个不同点，就是说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说了两句话，一个是说是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另一个说对台湾不惜一战，他是同时对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叫板，耍狂。但是呢，台湾的总统、台湾的政府、陆委会、外交部所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方面是坚守台湾的民主，也同时支持中国民主化。就他们是跟魏凤和相反，是同时在支持两岸的人民。而且这一次我们看到陆委会、外交部、总统的发言都空前的强势，都会说这个要中共认错知错，要悔改，要忏悔，要抱歉，对，要真心悔改，要这个停止屠杀杀害人迫害人民，要给中国人民以自由。可以看到台湾这个强势的声音，可以看出来就他们已经明白到中国跟台湾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统独啊、经济啊这些问题所能够概括的，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价值冲突。如果两岸都是民主化的这个国家，和平自然会到来。双方不管有什么分歧，对和平谈判来解决。民主跟和平是一个几乎是一个孪生词，他们是并行而生。同样，专制跟暴力是一对孪生词，有专制就有暴力，有暴力就有专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是暴力起家，暴力维持。所以在这一点上，所以今年六四我们看到，美国和台湾不是打不打人权牌的问题，是跟中国之间的制度之争、价值对立的这个明确的分野。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刚陈先生特别谈到了今年的六四三十周年，这个台湾包括陆委会、外交部的这些发言都非常的强硬。事实上，国台办方面也针对这个有回应。稍后我们在中广的主持人叶博弈会继续就这个部分请教两位来宾。不过我想先就着这个美中贸易战的部分再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出牌非常的多元化。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人权牌之外，大家都知道这个台湾牌现在好像也陆陆续续的继续在出牌。包括像上个星期最新的情况就是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这样一个新的外交机构更名了。那么在特席会日本登场的前夕，好像按照往例又非常巧合的传出了美国又新一波的重要的对台军售，包括这个 M1A2 的战车要卖给台湾，这个也经过国防部的证实，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当中了。想请您进一步具体跟我们谈一谈特朗普政府出台湾牌的情况，严教授。
其实我想这不完全是一个川普的作为，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尤其大概在我记得2007年那时候就表达很清楚，所谓维持现状就是美国界定的现状，那他希望两岸能够维持现状。但问题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不管他软实力的这个入侵也好，或者像军机船舰的绕台，这些都已经破坏了现状，包括前阵子超越这个台海中线。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做法就是，那你改变的现状，那是也被动要回应我们对现状的这些解释权，所以提升了台湾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跟对话，包括包括像前阵子要提到这个台湾确保法里面要跟台湾属 FTA 这些可能性，将来都会慢慢的出来。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中国方面片面改变的现状以后，
我要跟你说话，
必须要做如此的这个。
听到我吗？
好的，感谢严金发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请教在台北的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教授，那也请这个华府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字幕更正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在台北请到的来宾是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那想请严教授为我们来这个分析一下这一次的六四谈话，在陆委会的谈话方面是可以说调子拉得非常的硬啊。那么同时呢，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吴部长他在推特上也是一贯的这种态度啊，对于中国的方面非常的强硬，要求中国对于六四事件的认错，提供这个中国人民自由啊。那么这一次这个民进党政府特别高调的批判中共人权的话，您觉得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是因为这个选举的因素啊，所以这个要打这个中国牌，您怎么看？
我倒觉得不觉得说完全跟选举有关啊，因为我觉得是时机到了，因为三十周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对大家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时间，也累积了这么久了，而且民主人权是我们认为的普世价值，更何况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对台湾的这个入侵，我们看到香港已经是人心惶惶，那香港跟台湾的民意又连接在一起，那我们看到新疆现在是受到很多的这个钳制，所以这些的作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不再去关心自由民主，那可能到后来我们也成为受害者，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必须要挺身出来，不是只是为了民运人士而已，为了我们台湾的这个利益，更何况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出手了嘛，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种共鸣现象，包括欧洲方面也现在也对这个方面议题非常关切，所以我想这应该不是出于某一个考虑而已，是一种，与其说某种包括选举考虑，不如说是共鸣现象。只是可惜的就是在这方面，国民党好像似乎就弱了很多，甚至有些不讲话。我认为这是比较令人家感到可惜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回到线上，我们请教陈破空先生，就是最近在台湾的这个网络上有一个消息哦，就是这个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被问到这个台湾方面对于六四的回应的时候呢，他说中国人才能够对六四发言，台湾没资格发言。那么这个新闻呢，获得了台湾一些媒体，特别是包括亲民进党媒体的一些大肆的这个回应啊，以及转发。不过呢，也有人发现到说，他们看这个马晓光关于这个六四对于台湾的发言呢，好像并没有这句话。那么不管有没有这句话，您觉得台湾对于六四有没有发言权呢？
话呢是在台湾媒体被转发的时候是简略化了，他的整个句子是说，什么对中国什么政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人民才有发言权。而民进党和蔡英文政府对此没有发言权，他的全文是这么说。那么台湾的媒体简化出来，他就是说啊，中国人有发言权，那么这个台湾没有发言权。这个其实这个简化说法也成立，是中共的意思。那么中共因为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就是说出了包，入了破绽，就他实际上在把台湾当成一个外国对待。事实上，平时中共在称呼台湾的时候，他们也从来不称呼台湾的正式国名中华民国，都称呼台湾。这是台湾本土派所追求的一个国名，说这个东西跟中共这个说法也不谋而合。说中共呢，在另外在这个比如说间谍罪，在处置台湾互相双方之间的间谍活动的时候，也用间谍罪来对待台湾的情报人员。那么间谍罪实际上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它并不是国内的一个概念。国内的概念的话呢，是这个不同的势力之间的一些情况。说中共在一方面在说两岸是同一个国家的时候，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处处露出马脚，说这才是就是说他会激起一些理论上的反讽，在语言上构成矛盾，说会到一个普遍的嘲笑，说这个都算是中共的理论，他的理论跟实践的一个脱节，就包括习近平今年初讲的话也有矛盾，他说两岸不应该制度的不同而成为这个分裂的借口或者是这个统一的障碍，意思就是说 本来大家都说中国民主化是两岸和谈的条件，但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用中国民主化，大家也要统强行统一。那么就是他原来把这个统一台湾说成是民族大业，好像是最高的大业，但是他就暗示这个民族大业之上还有一个最高的东西，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就中共绝不会因为要统一台湾来实现民主化，而要继续坚持一党专政来吞并台湾。所以他们这些说法都对他们自己的一些逻辑啊是一个撞击。
来宾东尼。
好的，那么在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些网友跟我们留言了，包括这位网友玉喜，他说在面对国家机器对个人基本人权的侵犯时，保障基本人权就应该要成为首要的目标。为了保障自己的人权，保障自己的政权的独立是天经地义的，保持独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权，保护民主法治，反抗独裁专制。好，下一位网友叫大唐贞观，这位网友他说，川普一方面是不分敌我，不懂任何战略，短促的出击，分散了和消耗了绝大部分的力量，美国有突然输掉美中贸易战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有一些网友都非常关注现在美中贸易战的一个这个最新的发展，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美国的财长姆努钦他已经昨天在福冈表示，这个看来特席会这个月底是会在日本大阪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登场了，而且两个人的会面对于接下来美中贸易战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点。我想请两位来宾就着我们上半场人权和贸易的话题，在我们评估一下这一次在大阪可能登场的这个特席会究竟对接下来的美中贸易战有什么样一个具体的作用呢？先请在线上的陈破空先生。
再来，现在刚才有一个观众的第二句话我不能够认同，说是特朗普分散，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呢，这个美国跟各国的这个贸易都不平衡，基本上美国是低关税或者零关税，但是其他国家对这个对美国的商品是征收高关税或者比较高的关税，所以美国川普上任呢要一一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手法看来解决的比较顺利。像我们最近看到上个星期跟墨西哥发生了一个边境非法移民的问题，那么说要加征5%的关税，那么事实上这个戏剧性的非常迅速的达成了协议，就墨西哥愿意增加采取手段来阻止非法移民，强有力的手段，而美国呢这个取消了这个5%关税的威胁，也然后有双边达成了协议。那么同样美国跟墨西哥、加拿大跟韩国、日本跟欧盟和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达成了协议或者是意向性的协议，唯独跟中共之间还没有达成协议。而中共没有达成协议的根本的障碍是中共自身对他既得权利和既得利益的维持，对中国人民广大人民利益的牺牲。所以说到这次大阪峰会呢，那么这个双方财长，双方的这个美国的财长和中国的央行这个行长易纲先接触，那么这个行长就说了两句话，一方面说这不是一个贸易谈判，这只是一个会谈，大家不要寄希望重大成果，说是最主要的是看这个特席会，就是特朗普跟习近平的会谈。那习近平在莫斯科访问，一方面是拉俄国来对付美国，同在中国寄出什么稀土啊等等一些战略来对付美国，但事实上私底下也在放软，在俄罗斯他说的话，把普京称为知心朋友，但是同时也说川普是我的朋友，这个说法有点效法川普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说法说明习近平留有余地，事实上习近平极有可能在大阪的这个 G20 峰会上跟特朗普见面的时候，可能跟去年12月1号在阿根廷见面一样，会对川普有一些求情，希望再次的谈判以解决纷争。所以说双方要继续谈的可能性还是存在。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也的确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昨天在俄罗斯访问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说他跟这个特朗普是他的真心的朋友。事实上美国财长姆努钦昨天在这个日本福冈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也特别提到，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个特席会在日本二十国集团峰会可以跟上一次在阿根廷举行的峰会做一个比较，因为它是一个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关键点。接下来想请严建发教授的是，您怎么看刚才网友们的评论还有他们对美中贸易战的关注，这一次的会面是不是会接下来的走向具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呢？李教授，
我想两点回应。第一个就是因为川普所做的比较是，他是用双边，不像奥巴马用多边在解决他的经贸问题，要来让美国重新回到经济上的这个强势。那只要现在双边，他当然就个别的，包括他对印度、欧洲、日本也都是一样，要要求这个。他回到他们以美国为利益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做，只是说他 的战法其实很灵活，当他要针对要打击中国的时候，他对日本跟欧洲就放软。那刚才陈鹏先生也提到跟墨西哥之间的一个做法，其实到后来还是有妥协下场，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方面其实是很灵活的。至于说川习会在大阪在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目前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川普的做法就是如果协议没有完成啊，就当时这些没完成，那大概不可能签了。那所以我想习近平能够让的我想让可能会也许川普还会再稍微往后延一下这个制裁的时间或者幅度，但是最终还是希望还会是要求中国会一定要签，但是中国没有签的余地，因为它是一个公有体制的，它是以国营企业为主的。那所以我想现在目前大家双方可能就是为了就像类似那个拳击赛里面的休息中场而打，所以我想可能会也许如果好的结果就双方稍微互相技术上让一下，但是那只是一个气氛一个假象，第二回或第三回或第四回合的这样一个较劲应该还会再出来。我认为说终究现在中国大概准备做长期的抗争了，但是终究以目前来看中国是非常孤立的，不管在经济跟安全上，我想最后可能还是要寄望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民主力量嘛，才能够支持对中国这个要求回归体制的这个作为。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我们继续再来接一波新的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啊。这位网友干爹他说，稳定期显然已经结束，美国必须重新思考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北京的不耐烦、台独支持者的鲁莽行动，或是仅仅是一场严重的意外，都有可能引发危机，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下一位林 M 这位网友他说，幸福取决于是否自由，自由则取决于是否有勇敢。中共不敢开放媒体，不给人民自由，是一个没有胆识的政权。六四解放军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和人民，就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两位来宾要不要简单的评论一下这两位网友们的评论，还有究竟这个美中贸易战线打到这个阶段，究竟台湾有没有可能卷入其中，甚至遭到一些严重的后果，像第一位网友所说的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呢，引爆台海危机。想先请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评论一下。
刚才这个提到说台湾或者是台独或者是会引发什么这个情况，我说过两岸之间，台湾方面不管是执政党在野党，不管是蓝色绿色，不管任何的政治，他们永远不是麻烦制造者，他们永远不会制造问题，他们都是相当的谨慎，因为这个民主体啊是以和平为本的，在国防上都是以防守为主，不存在进攻的问题。所以说两岸之间的麻烦制造者或者是这个安全的威胁都来自于对岸中国大陆，来自于北京和中南海或者他们的那些领导人，所以这个问题要把它分清楚。再一点呢，就是说关于打台湾牌，这是一个表面的战术性的说法。现在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在中美关系全面对抗，美台关系拉伸的同时呢，台湾不是一个牌的问题，这是一个民主体，这是一个世界联盟。我们可以设想台湾是在第一岛链这个关键的一个这个关键点上，它在地缘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它是一个民主体，它不是一个专制体。如果说台湾被中共拿下的话，不仅是中共继续入狱13亿人民，而且要入狱2300万人民，就像中共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入狱了台湾之后，把台湾变成中共的航空不成的航空母舰，成为进攻文明世界的一个桥头堡，这对整个文明世界将带来灾难性的可以连锁反应。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台关系提升加强防务，川普上任以来已经四次的军售，几乎每年加快的节奏，对台湾的这个防务的一个提升，就是对中共这个武力犯台这种武统叫嚣的一个回应，实际上就是对和平的一个保障。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姿态，没有美国的航空母舰或者第七舰队，没有美国对台湾的军事的话，中共随时可以蠢动，这种蠢动才是两岸海峡两岸的大灾难。
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严教授？
是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有可能会蠢动，所以现在为什么要美国有提供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器、先进武器，这就是防止它蠢动。但是就理性分析来讲，中国大概很难有蠢动的机会，因为在实力、在法理基础上，它没有能力来取台湾。中国一直在讲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实际上对 对于北京来讲，这一块饼是挂在月亮上，看得到，拿不到，吃不到。但这一块月饼现在在美国口袋里头，你要从美国口袋掏出来，你要更大能耐。更何况，不是只有美国而已，日本、韩国，包括像这个欧洲的盟友，像最近我们看到法国的军舰也经过这个德国，即将要进来，所以这已经是不是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自由联盟的一个自由民主联盟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理性来讲，他没办法打台湾，那就冲动了，如果要打台湾，那恐怕习近平之后可能面临会下台的一个命运。
陈伯克先生怎么看严建发教授看法？说这个台湾对于大陆来讲是一个天上的饼，但是在美国来讲，它已经进口袋里面了。包括刚刚也提到说，现在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可以说是变成一种类似像例行性的一个常态的自由航行哦。包括法国的军舰已经通行了，现在德国的军舰也打算要到台湾海峡过来这边巡弋。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让台湾的战略角色似乎在这场贸易战当中是更加的重要了呢？陈伯克先生，
对。严教授的说法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事实上，我们从大格局来看，当美国在给台湾增加军售的时候，它同时在对其他国家增加军售，都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比如说日本，五月份川普访问日本的时候，就当场宣布美日两国宣布要给日本要进购105架美国先进的 F-35 战机。使这个中国周边部署的 F-35 战机骤然增加，同时在给台湾不断提供这个地表最强战车和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同时呢，在跟这个其他国家相对，越南、菲律宾和这个澳大利亚，应该是印度吧，几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几个国家，受这个叫做大概无人鹰吧，叫猎头鹰或者无人机，这个侦察机，先进的侦察机也是对付中共。那么更不要说在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形成了一个连线，叫做印太联盟，而台湾是其中的一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不仅仅是个台海问题，不仅仅是中美台之间的演绎，是整个亚洲格局和世界格局的演绎。我们看到在六四前夕啊，美国的政府已经把六四镇压定义为大屠杀，把这个新疆的再教育营定义为集中营，也就是说把中共定性为纳粹德国的一个翻版。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继一战、二战、冷战之后，有可能在面临第四场这个对立。敌对，那就是红色中国，从这个贸易战到科技战到军事战到全面网络大战、太空大战等等，说这是一个新的气候，说周边国家包括日本，还有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也是美国部署的。那么从韩国、日本，台湾下来到这个越南、菲律宾和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广阔的战线上。这个防守线是一个广阔的防守线，这个防守线随时可以变成进攻。如果中共蠢动的话，那美国会反攻，而反攻的话，比如说台海之间发生问题，绝对不是中台之间的一场战争，一定是中美甚至于中国跟盟国整个盟国体系的一个战争。同样，如果在南海发生战事，绝对不是中国跟菲律宾或者跟越南一个国家的战争，一定会演变为中美之间更广阔领域的竞争，甚至包括法国、德国、英国都会卷进来。所以这就跟一战、二战、冷战的态势非常的相似，这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国际大势。说台湾的其中情况，说打台湾牌也好，这些话现在已经来说都比较不够成立了。事实上，在整个就是说整个环节来看，这是整个一个人类21世纪一个新的对垒。我在6年前写了一本书《假如中美开战》，我就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从网络大战开始，现在六年过去了，看来我当时的一些预测和判断呢是比较还是符合这个方向的。
好的，感谢陈伯克先生。因为我们上半场的时间有限了，我们今天上半场谈了很多，包括了美台双方的高调纪念六四、联手打人权牌，还有美洲贸易战的最新发展等等。我们整合起来，想要用这样的问题来请教两位来宾，并且请两位来宾借由这个时间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看到，这89、64之后，美国一开始对中国是希望采取比较宽容原谅的态度，希望能够把它纳入整个国际体系，做一个将来可以更开放、更民主的一个方向道路上去前进。但是现在到了特朗普政府之后，发现这样的政策好像似乎是失败了，重新做了一个调整啊，包括了重新再重视人权，重新再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等等。我想请两位来宾就今天上半场我们的讨论跟我们整合一下，做这样的结论，并且对我们现在目前现阶段的美中台关系做一个您的观察。先请在纽约现场的陈伯克先生。
关于这个情势的演变呢，可以说中共方面也是自作自受，因为在40年前啊，或者45年前，美国是联中抗苏啊，希望呢这个在冷战中呢消灭最大的这个敌人，然后联中，同时也寄希望于中国和平演变，变成一个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一个国家。但是天安门事件1989年的这个六四屠杀改变了这一切，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军售，其实从那时候呢，美国和西方国家给中国很多的制裁，其中有2项制裁还没有解除。就是绝不会向中共出售军事武器和这个高科技，因为中共会用军事武器和高科技来这个镇压自己的人民，说这个基本判断美国是正确的，而美国是跟周边国家都出口这些武器。那么现在可以说这几年的形势下，中共在南海的扩张，大造人舰岛，破坏南海的现状，以及对在台海对台湾的这个武力威胁，军机扰台、军舰扰台、跨越中线，所有这些它自可以说是最终是这个中共多端是自己招祸。最后，美国他们不得不反应，说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美国觉醒了，经过40年的这个中共占便宜之后，美国开始觉醒，不对中共的这个和平演变抱幻想啊，对变这个民主改革。那么这个是一个天时。那么地利就是所有的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周边的国家，多数都进入了一个民主化的状态啊，同时呢进入了跟这个对中国说不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地利。还有人和，人和就是川普上任以来，我们看到在国内共和党。这个和民主党不管有什么分歧，但对待中国这个问题上是最大的共识，都是主张反击红色中国。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不管美国跟盟国之间有什么，但是对待这个中国这个问题上，大家的立场都是非常一致。说天时地利人和已经具备，也就是说中共现在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四面为敌。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严金发教授，你怎么看陈破空先生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兼备了，现在中共面临了四面楚歌，那么台湾是不是也面临一个黄金时机呢？跟这结论时间跟我们侧重谈谈民进党蔡英文政府在这个情况下所应该做的因应策略。严金发教授，
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很脆弱的一个社会啊，尤其内部又不和啊，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讲，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现状啊，发展自己，然后往民主、自由方向来走啊，尤其重视法治，这才是当务之急的。那当然台湾有具有象征意义，刚才破空兄也提到说，因为台湾毕竟是中国整个民主化一个灯塔，香港人的希望，而且台湾在第一岛链上具有一个重要战略位置，所以台湾也不需要妄自菲薄，也应该要参与这样一个大戏，这一场大戏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最终还是看中国自己的人民啊，因为毕竟有那么多所谓的人和，还必须有那么多外援，还要内应。我觉得3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不能只是谈，而是要做。我觉得中国内部要有一些更多的人来策应，更多的组织活动来策应。中国我们看到他19大报告，他是已经往社会主义方面走，要强军，要强经济，所以我看不可能回转了。所以不要期望，我觉得要的话就是中国内部民主力量的再生。
好的，感谢严金发教授。那么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道路我们到这里，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暂时的告一段落，下半场我们还要进行带您关注的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最新发展，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2020总统大选越来越接近两党初选最后翻牌的阶段了。民进党初选电视政见的辩论周六登场，蔡英文与赖清德正面交锋。在此之前，台独大佬联署登报逼宫， 加上高雄市长韩国瑜连续两个周末挥军北上，在台北还有宜师花东举行大型的造势活动，蔡英文的连任之路究竟面临哪些严峻的考验？台湾2020总统大选是否会成为美中两国角力的关键点？今晚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健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教授，一位是在纽约的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透过视讯参加我们今晚讨论，欢迎两位来宾。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在讨论这个初选的电视政见会之前，我想请教您怎么看这个台独的大佬们再次登报逼宫哦，这一回的喊话好像更加的直接了，他们要蔡英文是为了拯救台湾全民团结，要让位给赖清德，以国母之尊从事国际外交，不晓得您怎么看独派大佬们这样的一个呼吁呢？严建发教授，
因为我是自始至终哈，我认为说，台湾人一般比较缺的就是耐心，改革没那么容易啊，改革需要勇气，它需要时间。蔡英文总统毕竟才执政三年多，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尤其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包括年金改革，尤其年金改革。那过去马总统不敢做的，他做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民进党要承担的。那像经济方面的这个下滑，刚开始没错，是要归罪这个中国方面，在陆生陆客以及这些过去的这些经济上连带给予这个紧缩，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短期现象。但是随着这个国际情势转变，随着很多南向政策啦，包括对内投资也慢慢起来了。现在台湾的经济并不差，只是可能分配上还是慢了一点。但这个东西都需要点时间嘛。所以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讲，从绿营的利益来看，临阵换将是兵之大忌。我觉得蔡总统他并没有其他犯的大错，他并没有个人操守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时间跟耐心了。所以我觉得大佬们当然可以提建议，但不能说不听他的建议就要把他拉下来。我觉得这方面我个人是无法认同。所以叫我来评这个蔡跟赖之间呢，坦白说
是有点尴尬，
我很尴尬，但是因为我必须讲清楚我的立场，就是我认为临阵换将兵之大忌。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教授，就像刚才这个严教授说，现在这个民进党党内啊，究竟要这个陷入所谓的英德之争了，要支持蔡英文还是要支持这个赖清德，现在是面临两难，加上了这个台独大佬的逼宫，讲得很明白，是希望这个蔡英文用国母之尊让位给赖清德，赖清德是他的前行政院长，所以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是非常的尴尬，跟这个陷入所谓的民进党初选的割喉战啊，不晓得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周六刚登场的民进党初选电视辩论政见会，你也有看啊。那么蔡英文跟赖清德在电视上是同台表达他们的政见，包括了这个蔡英文说现在房子盖了一半，应该让改革做完。那么赖清德则是说这个要壮大台湾，用他这个前行政院长资质来阐述他的政见。你怎么看现在民进党陷入这样的英德之争？
对，我对2020年的这个台湾大选可以说是忧心忡忡，因为台湾不仅是有这个蓝绿两大阵营的这个对立，那么在蓝营那边还有很浓的亲共亲中的这个情绪，而且一些亲共亲中的所谓候选人还在领先，声势领先啊，操纵民粹。那么在民进党内部又出现了分歧。本土派不团结，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地方。因为这个纵观最近的世界各国，都是这个反共抗中的力量，它基本上政党和候选人会获胜，少数呢会落败。但台湾的情况尤其特殊，跟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又内部有这么多的分歧。那么在民进党的内部呢，我看了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的这个政见会，那么双方的表现呢，说半斤八两，50-50。这个赖清德主要是在讲他未来的政见要做什么，但蔡英文主要在讲他的政绩做了什么。
是。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个蔡英文呢，我刚才基本赞同严建发教授的说法，因为蔡英文教这个前两年搞改革， 这个是可以说是非常啃硬骨头的。那么现在实际上进入了收成期，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一年和半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交和内政都很有起色，苏贞昌内阁这个很有效率，迅速的推动内政，然后以那个苏家权，这次我也见到了苏家权，也接见了我们民运代表团，那么他这个在最近也推广了通过了很多，加快通过很多法律，尤其是这个反渗透啊、反颠覆啊，针对这个一些退伍的人不能够到中国去任职，或者是说两岸条例将来的政治协议要纳入这个立法院的审议和全民公投，就门槛更高，来保护台湾的这个民主和主权，这些都是可以可圈可点。而蔡英文呢，在拉台美台关系方面，在国际增加国际能见度方面也做得有声有色，可以说这些政绩啊有目共睹，可圈可点。在这样的时候，的确是两军交战了啊，不能够这个挣钱换将，因为中共对台湾是已经迫在眉睫，短兵相接，可以说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那就先是网络上的进攻，网军、水军、五毛党这个淹没台湾，然后制造假新闻混乱。去年那个民进党的挫败了，其中之一就是中共的这个大规模的渗透，那明年可能尤其甚。那么我理解这个台湾大佬这些声明呢，台湾大佬有的我还是跟他们有很友好的关系。台湾各界我发现呢，台湾的绿营的这个独派大佬呢，基本上都支持蔡英德，反对我这个蔡英文。那么但是我接触了年轻人的这个中间，非常多的朋友都向我表达支持蔡英文，说蔡英文更面向21世纪，更面向网络世纪，一世代这个青年。那么就台独大佬有他们的这个担心或者路线上的纷争，但是也有他们的情绪所在啊，比如说这个蔡英文政府开始用老蓝蓝，让他们非常的不满啊，就是老的蓝营的或者是这个蓝人，让他们不满，是绿营中的很多人才没有得到适当的发挥用场，说这一点有个人的情绪化。另外郭宽敏先生呢，我跟他算是也是认识的朋友，他实际上这个现在说这个要这个有点调侃的意味，叫蔡英文这个让位当国母，就跟他以前2012年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台湾还不能又出现穿裙子的总统，道理是说这个穿裙子的女人不能当三军统帅，这个说法就跟这个21世纪啊是脱节的，不是一个现代的说法。但郭宽敏先生是个好人，所有的独派这些朋友啊都是好人，这个统派也好，独派也好，本土派也好，台派也好啊，这里面很多是顾台湾的。那么但是在这个这有些是个人的一些见解哈，但整体宏观上来觉得，我觉得民进党需要稳住，需要团结，蔡英文继续执政对民进党还是有利的，赢得明年的大选也会相对有利。当然如果这两人谁出现来说，那么这个民进党都应该团结。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我就顺着陈破空先生这个话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是不是现在民进党内这个支持蔡英文跟支持赖清德的这两派的支持者吧，这样说有年龄之分呢？就是说，在民进党内比较支持独派的大佬们，年长辈一代的是比较支持赖清德，然后年轻一代的这样这天然独世代或太阳花世代是支持蔡英文，真的有这样子的分别吗？还有刚才陈破空先生特别提到说，这个台独大佬们这样的一个呼吁，包括用这国母之尊这样的说法，要让位给年轻的男孩子赖清德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点好像太封建了？这样的说法能够普遍的被台湾民众选民接受，或是说有说服力吗？严建发教授，您的看法？
第二个回答就是叫国母哦，因为赖清德跟蔡英文年纪没差2-3岁哦，这个说法是怪怪的哈，而且蛮封建的一个说法。
是，
另外至于说台独大佬，是不是老的就支持赖清德？恐怕也，我看海外的这些台独大佬，他们也都表态了支持蔡英文，所以各有各的这个支持群呐、啊。那南部我知道很多是不喜欢蔡英文，因为可能就是一种心情跟感情的距离。但是有些人把去年九合一归罪在蔡英文，我觉得也不公平。因为如果你这样讲，那基隆市跟桃园市获胜，那是不是蔡英文的功劳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中央执政的问题没有错，但是更多是地方自己执政的这些失策的地方，或者这在选举战略上疏忽的地方，我觉得不能够把责任全部归给蔡英文。我觉得看蔡英文应该看全面的，而且就像刚刚破空兄所讲的，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它在回升了，包括经济也慢慢在转变了啊，各方面南向政策也慢慢有些成果，还有其他方面也年金方面也在处理了，所以我觉得用太简单的方式分不够好。不过就当时就九合一选完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觉得说那换人做做看，可是我就我刚讲的，有些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的， 那临阵换将是兵之大忌。我觉得在某些部分，台湾人普遍还是比较缺乏耐性的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给蔡英文更多的时间，更何况他也是会有全面性的战略布局。今天国际社会大家肯定就表示，人家有看到他做出一些事情，啊，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让世界来或者大家来公平的地方。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接下来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我将请教在纽约的陈破公先生，因为礼拜六昨天的这一场蔡英文和赖清德的电视政见辩论会在台湾媒体是现场直播的，那当然有很多 VOA 在大陆的网友们也翻墙来看了这场这个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会。那么就有这个大陆的网友就评论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他赖清德其实是蔡英文的前行政院长，他们之前是上司跟下属的一个关系，但是在台湾的民主制度的运作当中呢，他们可以在民进党内进行君子之争，并且在电视上面这样子风度翩翩的进行所谓的现场直播的电视辩论会。但就有网友说，哪一天要是能看到习近平和李克强也在电视上进行这样的直播政见辩论的话，中共才有一丝的希望。你怎么看大陆网友这样的对民进党之内的这个初选做这样的一个评论呢？陈破空先生，
的确是这样。对台湾来说，民主已经是一个常态，他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当这个大选或者党内初选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台湾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新奇，因为对台湾的这个民主是质和量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就有和无的问题。就中国还没有民主，13亿人民仍然没有知情权、监督权和选举权。事实上，如果按照国际政治学来说，主权在民的话，台湾人民反而有主权，因为他们拥有这个支配国家的这个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中国人民13亿却没有主权，因为主权旁落，他们在精神上亡国，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支配权。就跟这个贸易谈判、贸易战，他们都没法插上话，那台湾人民可以插上话。所以台湾的每一种民主形态，包括这样的政见发表会，对中国都是很大的影响。这也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要封锁互联网的原因。如果互联网开放，让中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的话，那么反过来要求中共也这样做。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有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这个辩论，或者说经济上不能吃大锅饭搞市场经济，政治上也不能吃大锅饭要搞多党制，那么中共就会觉得自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中共始终把他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最高利益，这是他跟人民对立的地方。说这跟台湾的社会是巨大的差距。
而且有一天可以看到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的辩论。好，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东宁，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当然这一次在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大家都很关切啊，都是觉得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保卫战呢。可是也有人说，这个在背后呢，其实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势力在暗中操控。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应该是说，背后较劲是有这个味道。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很挺现在目前的执政党，但是简单化约说，他支持民进党也不大好，他是说支持目前的这个政策。那现在比较令人担忧就是，国民党他，因为他又像希望走民主自由路线，可是他又要跟中国统一，可这个被统一的对象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往极端主义走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立场上变得是很尴尬，就是他夹在中间，他希望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可是问题是顺的故意，逆的少意，在这个方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才会发现说有一些各个部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年让国民党拿到政权的话，我想整个局势会有一些很难预测的地方，因为他必须要跟中国表态，要跟他签署某一些包括和平协议，可是他又必须跟美国表态，更困难，更尴尬。老是蔡英文如果当选的话，就已经不选择就非常清楚。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陈破空先生，就是您刚刚说对于这个明年的大选呢忧心忡忡，那么您觉得明年的大选呢如果一翻牌，是不是就是等于美中台关系要就是整个都清楚了呢？您的看法？
现在因为台湾的这个2300万民众在投票的时候，他们要考虑哈，他们这个不只是眼前的一些事情， 这个生计或者是情绪的问题，实际上还有一个整个的大背景，那就是美国和中国为背景的台湾选举。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去年九合一大选中使出了很多的手段，网攻渗透颠覆假新闻满天，说这个可以说在侧面给民进党造成了重创，这也是那个亲中亲共势力大涨。那么我们也现在看到两边的政党，民进党跟国民党的调子不同，在表达中国台湾问题的时候，两边的候选人也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反共抗中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民进党或者蔡英文政府在表达，那么国民党政府呢的语言不详，似乎呢这个不想得罪中共。中共方面对明年的这个大选，我的观察，他是志在必得，他这个又押宝几个候选人，不是一个，他觉得最初看好的柯文哲，他觉得有点滑头，不见得保险，所以后来看到这个随民粹主义而起的韩国瑜，他比较押宝，但是觉得还不完全保险，因为韩国瑜还有一些基层的支持者，那么他们有这个几乎是中共叫他长期培养的红顶商人郭台铭又出来出马竞选，说是这个马祖头目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头目，共产党头目，说出来竞选就是第一，中共的第一押宝是郭台铭，第二押宝是韩国瑜，第三押宝才是柯文哲，说中共这样的一个系列押宝给台湾可以说构成很大的这个威胁。如果说明年的选举那个翻盘，这个蓝营或者是亲共亲中的这些领导人上来的话，我想这个台湾内外的政策像非常的危险。但是如果说这些蓝营或者是这些被称为统派的这些候选人上来，如果是急剧跟中共走近，那我想这个在美台关系会发生那个巨震，在这样的震动的情况下，整个国际格局会变化，我想未必对台湾有利。其实目前的台湾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比如说新南向政策，很多的台商回流，很多的台商去了东南亚国家，那么回流3000-5000，我想已经在贸易战受益的台湾，如果有再次卷入中国的经济圈，有可能啊政治圈的话，有可能给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危险。
好的，感谢陈破宏先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友，很快选五位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以简单的30秒做一个下半场的总结。Chris Wang 这位网友他说，在大陆有许多人希望大陆和台湾统一，其实台湾政府是否可以要求大陆先民主化，然后在民主的基础上两岸再统一，这样可以争取大陆民众，又可以促使大陆的民主化，是一箭双雕。下一位 T Jerry 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国民党最大的错误就是过去因为错误的姑息政策，将中华民国在整个中国大陆都给丢失了，现在中华民国只剩下台澎金马地区，但是让人惋惜的是，国民党到现在还不吸取历史教训，还想走亲共的路线。那么他希望人民能够看清楚真相，2020需要支持蔡英文总统，这是网友的个人评论。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蔡英文和赖清德的理念和观点其实十分接近，很难够分出所谓的高下，作为民进党支持者应该平静地看待两个人的初选之争，不应该加入对立和撕裂当中。甘蝶这位网友说，丧失了台湾民意支持的蔡英文政府和民进党再设立内任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支持这样一个台独政权又能产生什么效果？在民意争夺战上，民进党和美国输了。亩产9000万这位网友说，台湾这个时候是个契机，要抓住这个机遇，全力的加强和美国的合作，拓展外交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多参与，来争取国际的地位，相信美国也会全力配合的。请两位来宾简单的进行30秒总结，先请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
刚才网友提到说是希望这个台湾提出民主化，这个如果是统一的话，当然这是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是关于统独问题，两岸有不同的可能民意。但是如果说将来两岸都能生活在民主制度下，不管以什么形式，我想都会皆大欢喜。那么蔡英文总统提出的7点声明，每一点都提到了大陆的民主化，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其中就暗含了大陆民主化的两岸很多问题都可以谈。
嗯哼，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严建发教授，
当然台湾我想乐意当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模范或者一个灯塔，但是把中国民主化的担子放在台湾恐怕过重了。我觉得整个改革或者还是要从内部起，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在60-30年之后应该学习孙中山的想法，一定要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组织力量把中国共产党推翻掉，没有的话我觉得光这样讨论是讨论不出来的。中国他现在包括在武器的精进，包括对建人脸辨识的这个一些 AI 的这个操纵，我觉得已经不是用谈能谈出来，用台湾来做示范，这些都太虚弱了啊！我觉得行动，而且甚至不惜要必要的这武装力量啊，从中国内部起，否则我看还是很难来应付现在的共产党。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讨论。我是叶博弈，在台北，先跟中广新闻网的朋友们说再见了，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感谢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以及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网友们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节目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有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贸易战让反对者晋升，是否助习近平定于一尊，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